我们听到之前，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真神，是活神，是独一的神。让我们的心对你有敬畏，有尊崇。你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了你的儿女，你的百姓。神啊，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耶稣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避难所，在这个疫情中间，唯愿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心中靠你有盼望，靠你有平安。也求神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体、心灵、家庭、工作、学习，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你，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深信神你必成全我们所交付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心中就没有忧虑。主啊，我们等候你为我们成全关乎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仰望你。弟兄姐妹中间若是身体有软弱、有疾病的，心中有难处的，主啊，求你为他们解开，求你成为他们的帮助，求你成为他们的亮光，我们仰望你。也求神你保守教会，让教会行在真理中，让教会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总要专心。神啊，今天你的儿女、众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神啊，也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来，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宝珠。主啊，你大大赐福给每一个渴慕的人，唯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你洁净我，赦免我一切的罪，除去我一切的软弱和污秽，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你悦纳，荣耀你的名，也让听的人从神那里得着益处。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个疫情还在蔓延，还在肆虐，科学家、普通人对这个病毒的认识还很不完全。武汉封城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在家里隔离两周就可以了，没想到两周过后再等再等，一直到两个月后，疫情才得到基本控制。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武汉人要居家隔离两个月，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接受不了。现在疫情扩散到全世界，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可能两年都还不一定能控制得住。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病毒，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加深的，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先前的经验或者知识可能不适用新的情况。同样的，对于属灵的事情，关于神和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认识的，一点一点增加的。不同的是，因为人的罪，人靠自己不可能明白属灵的事，唯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上个主日我们讲到，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现在阿尔伯塔省开始逐步减封，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从这次疫情中吸取教训。我们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学习、工作、生活状况中，而是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犯了哪些罪，我们要悔改，要离开罪恶，不要再回到过去的罪恶中。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把主耶稣放在首位？我们要求神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比如金钱、运动、工作等等，都打碎，以至于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是否对人常有亏欠？我们忽略了我们家人的关系，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和身边人的关系。疫情之后，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更多 爱人如己。求圣灵在我们众人心中继续做工，让我们悔改、更新、重新得力。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6节，主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圣灵的另一样工作，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当主耶稣讲到圣灵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他称圣灵为保惠师。当主耶稣讲到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的时候，他称圣灵为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只有一位圣灵，但是圣灵的工作很多，不同的名字表明了圣灵不同的工作。罗马书第8章第9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必须先住在你的心里。如果圣灵还没有住在你的心里，你就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还没有重生得救，你就还活在罪中。圣灵又被称为神的灵、基督的灵，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一下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只有一位神，这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的真理。在这一点，我们在理性上都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却没有遵从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很多基督徒还在疑惑，穆斯林所信的神是否是真的呢？那些佛教徒所拜的偶像是神吗？那些印度教徒所拜的许许多多的神又如何呢？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所启示的那独一的真神，我们就应该有胆量宣告，其余的神都是假神，都是偶像，并不能施行拯救，也不能赐下帮助。正如诗篇115篇4到8节所说的，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而我们却要依靠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只有一位神，神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他们之间不可互相混合，也不可互相转换。这一点我们有限的理性很难明白，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对我们的信仰却是非常的重要。这不是人发明的，而是圣灵借着圣经启示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持守三位一体的真理，并用这个真理去抵挡各样的异端。比如在这边非常猖獗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认为圣子耶稣是比圣父耶和华小一点的神，圣灵又比圣子耶稣还要小一点。这样一来，他们所信的其实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三位三体。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耶稣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完全的神性，他也不能成为完全的救主，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靠着他得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12到16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真理的亮光。首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都出现了，他们是不同的三位。圣子要回到圣父那里去，然后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要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来了要荣耀圣子，因为圣灵要将授予圣子的告诉门徒。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主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的话推论，凡圣子所有的都是父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圣子和圣父是同等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里主耶稣特别用了一个字，一切。圣灵不是知道一些真理，圣灵是知道一切的真理。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从神而来的，神的话就是真理，圣灵知道一切的真理就表明圣灵的神性，要不然圣灵不可能知道一切的真理，除了神没有人知道一切的真理。神的话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圣灵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引导人认识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圣灵的目的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这表明圣灵和圣子的合一性。那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思想一下圣灵如何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第一章20-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简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两节经文保证我们手中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可以教导我们关于救恩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一切事情。虽然圣经是大约40位作者用跨度大约1500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写成，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以圣灵可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圣灵能够帮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圣经教师或者牧师能够帮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是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你信的是圣灵而不是人。在疫情期间，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听了很多著名牧师的讲道，这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注意，再著名的牧师也不可能明白一切的真理，也有可能犯错误。其次，我更希望弟兄姐妹从圣灵受教，求圣灵教导你明白真理，而不是动不动就问牧师，动不动就上网搜一些有名的讲员的讲道，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然后你就照盘接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向圣灵学习，求圣灵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人可能说，圣灵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让圣灵来教导我明白一切的真理呢？还是给牧师发微信比较直接，或者上网搜来的比较快？如果这样，我们实在是辜负了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离开我们是与我们有益的，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就差遣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圣灵的引导教导是奇妙的，是大有功效的， 是人的言语不能完全诉说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又被称为圣灵的宝剑，圣灵借着神的道在人心中做工，连人心中最隐秘的思念、最深的主意都能辨明，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人明白一切的真理。星期六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陈杰姊妹分享她的女儿依兰，我看她今天也在崇拜，感谢神，她现在跟我们一起崇拜，因为神保守了她。她在最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不感谢神，车上的两个人都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虽然车子完全报废了。在那个极端危险恐惧的时刻，依兰姐妹心里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她心里却不停地在背诵主导文。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都背主导文，但是我相信经历那次车祸之后，李依兰姐妹对主导文的认识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平时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是用头脑、用理性，但是当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明白神的话了，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改变。也是在上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晨祷会的时候，我们是读一章旧约，读一章新约。我们新约从马太福音开始，现在已经读完使徒行传了。昨天早上我们读的是使徒行传第28章。那我看我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8章第30节旁边写了几个字，蒙吹尔两言。使徒行传第28章第30节讲的是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2001年9月我到蒙吹尔做博士后，那时候我不大明白神为什么带我去蒙吹尔，我不知道我人生前面的道路如何，于是我就寻求神。在一天的读经祷告中，神就透过使徒行传第28章第30节告诉我，我在蒙吹尔只待两年，我的心中就比较安稳了。我就在我的圣经的旁边，那页经文的旁边就做了一个记号，蒙吹尔两年。可惜没有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那应该是我刚到蒙吹尔不久。后来事情正如神所告诉我的那样发生。2003年6月19日我离开蒙吹尔回到中国与师母结婚，8月31号飞到美国读神学。因为疫情，有的弟兄姐妹失去了工作，那现在疫情减轻，他们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的工作单位，还是要重新找工作？那现在有的弟兄姐妹毕业了再找工作，鉴于目前的情况找工作比较困难，有人在想是不是要回国。有的弟兄姐妹到了结婚的年龄，也在困惑，神是不是会为我预备一位人生的伴侣呢？我怎么知道神为我预备的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呢？这些问题，你来问牧师，牧师不能直接给你答案。我可以为你祷告，我更盼望你自己祷告寻求神，求神直接给你答案。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因为神的话，我相信神会带领每一个专心寻求他的人。当然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奇妙而独特的，我并不是鼓励你每次读到使徒行传第28章第30节你就说神让你在埃德蒙顿只住两年。那节经文的字面意思是很清楚明白的，是论到保罗在罗马的情形，除非圣灵清楚地告诉你，让你把它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才可以宣告那是神对你的带领。 2000年12月28日早上，这一次我记下了准确的时间。我醒来，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突然，我头脑非常清楚地出现《启示录》第三章第15到16节的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知道那是神在责备我，但是当时我还不服气。我想一想，我当时在教会查经班的侍奉还挺热心的，个人读经祷告也不错，就是那天早上醒来有点练床罢了。神就要责备我们？当然，神对你讲话，你是不可能再睡了。所以我就起来跪在神面前祷告，圣灵就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当时真实的属灵的光景，实在是不冷不热。虽然外面还参与很多的侍奉和聚会，但是心里面灵里面已经没有了那种燃烧的感觉。我就向神认罪悔改，求圣灵来复兴我。所以当我刚到蒙确的时候，那里的弟兄姐妹就说 He is on fire， 就他是身上带着火的。如果我们心里有一团火，我们到哪里就会在那里点燃属灵的复兴，就会为主发光。启示录第三章15到16节是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的经文，你也可能听别人讲道讲过很多遍，但是你没有什么反应。有一天如果圣灵对你说话，你就不一样了。经过这次疫情，你的灵里面是更加火热了呢，还是冷淡退后了？你的信心是更加刚强了呢，还是更加软弱了？你对神的话、神的殿、属灵的事更加渴慕呢，还是觉得无所谓了，在家读点圣经，在网上听点讲道就可以了？如果你心中有圣灵的火，你的心中就不会充满恐惧，乃是充满刚强、仁爱和谨守。如果你心中有圣灵的火，你绝不会满足于在家读圣经、听到、祷告一下就可以了。你会盼望到教会和神的儿女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你会热心地走出去，向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会在家庭、工作、学校、公司中勇敢地为主耶稣做见证。盼望神借着这次疫情，让我们灵里面得着复兴。有弟兄姐妹可能说，牧师，你讲的见证怎么都是你从前的经历呢？最近对你，神对你说话了吗？神对你说话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也需要你的祷告，请你为我祷告。我也需要属灵的复兴。当我决定按照次序凭着圣经给你们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一定会透过神的话对你们讲话。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一段经文没什么好讲的，但是我不让自己随便跳过一段经文，所以我只好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神啊，求你对我讲话，让我看到你话语中的亮光，好让我把你的话教导你的百姓。所以现在我觉得每一周写讲章都是神在对我讲话。写讲章不是写作文，而更不是编故事，而是要把神的话传给神的儿女。所以唯愿你们今天都听神的话。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有限的。我们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明白真理。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加在一起，就更加接近真理的本身。我们每个人对真理的领受都是有限的，我们一起对真理的领受就更加全面和准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鼓励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好好的读圣经，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 同时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要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要好好的参加团契、查经班、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了。圣经的启示是完备的，我们所需要的关于救恩和耶稣基督的知识都已经记录在圣经中了，但是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明白整本圣经。圣灵是逐步的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按照我们所能领受的明白真理，圣灵按照我们所需要的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2节对门徒说，我还有好些事情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担当也可以翻译为领受或者领会。对于一个孩子，你就不能让他挑100斤的重担，你必须用孩子的话语、孩子的心思，才能让他们明白你所讲的话。主耶稣是好教师，他不仅是真理，教导真理，他根知到他的学生，他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主耶稣并没有把一堆大道理告诉门徒，或者说把一整套理论交给门徒，然后让门徒自己去研究着墨。主耶稣知道有些事情门徒当时还不能承担，有些道理门徒当时还不能明白，所以主耶稣就暂时不告诉他们，因为即使告诉了他们，他们也是一头雾水，徒增烦恼。为什么有些事情门徒当时还不能担当，不能领会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事情当时还没有成就，还是属于将来的事情，门徒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即使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马上就要发生了，门徒也是不能明白，因为那实在是超出他们的理性和经验范围的事，若不是亲眼看见，人实在不能明白。即使是亲眼看见了，人也不一定明白，除非圣灵开启人的心眼，让人看到事情属灵的本质。所以当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6章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死，要离开门徒，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指耶稣的复活，向门徒显现。但是当时的门徒就是不明白，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当时的门徒更聪明，而是因为耶稣所说的事情都已经照他所说的发生了，成就了。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圣经，更是因为圣灵已经降临，而且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因为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当主耶稣照他所说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40天后升到天父那里去，五旬节圣经圣灵照圣经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门徒就完全不一样了，门徒就明白圣经了，圣灵就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他们知道事情的发生正是照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他们更是明白了一切事情属灵的意义。就举个例子，门徒后来想起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就对耶稣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0日就要再建起来吗？门徒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不明白耶稣的话。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耶稣说过这话，门徒就明白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于是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再比如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彼得站起来讲道，彼得引用先知约俄的话说，来向人证明他们不是醉酒，而是被圣灵充满了。那些人所看见的事情正是约珥书第2章28到32节的应验。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2节这些经文，作为犹太人，那些门徒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圣灵没有浇灌下来，他们谁也不可能宣告那些经文的应验。接下来彼得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的旨意，诗篇16篇、诗篇110篇都是犹太人很熟悉的经文。他们过去可能以为那是大卫描写他自己的事，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彼得看出那不是关于大卫的事，而是圣灵透过大卫预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神的预言和应许的真实可信。对当时的门徒是这样，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与我们的知识学问并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学问可能反而难阻我们来明白属灵的事，如果我们以自己的知识和学问为骄傲的话，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约翰他们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打鱼的，他们却能够明白属灵事情的奥秘。而那些祭司长、长老、文士虽然满腹经纶，身居高位，他们却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属灵的瞎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聪明，读书不够多，不能明白圣经。只要你有单纯的信心，圣灵能够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格林多书第2章9到10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最近在读一本传记，以提提摩太的传记。以提摩太是晚清时候到中国传教的一位宣教士，他很注重向知识分子和高层官员传福音，他是山西大学的那个创立人之一。在他宣教期间，有一次他回英国，被邀请去一个福星大会做讲员。在那一次聚会中间，除了他还有另外两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在那里讲了道。但是他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三个著名讲员之后，一个矿工的讲话。那个矿工没有文化，他用朴实的言语直击人的心灵，给在场的人极大的震撼，李提摩太本人也印象深刻。这正如使徒保罗说的，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是普世性的，是超越时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每一个人的救主，无论那个人的国籍、民族、宗教、身份、地位。你明白这个真理吗？你怎样才算明白这个真理呢？有的人会对别人说，人有个信仰总是好的， 信耶稣好，你去信耶稣吧。那然后当你问他，那你信耶稣吗？他说我还没信耶稣，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我现在就已经很好了。这样的人就是不明白的人。那还有人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犯了罪。那你就问他，那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他就语言不详了。这样的人也是不明白的人。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说我们头脑上明白了，理性上认同了，而是我们心里明白，心里面顺服真理，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唯有圣灵能够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犯一切的罪，圣灵感动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更重要的，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架上。我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需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完全的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只有这样的明白，才是真正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才是真正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正如更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你的和合本圣经中，那个明白后面有一个括号，告诉我们在原文明白这个字意思是进入。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跟明白有什么区别呢？真理就好像浩瀚的海洋，你可以进入，你可以在真理的海洋中畅游，但是你不可能明白整个海洋。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进入耶稣基督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我们和救主耶稣基督之间有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信耶稣在原文通常都有一个介词的，叫 into 就是进入的意思。所以英文有时候如果直接翻，你不要把那个 into 省略掉，因为 believe Jesus 也是可以的，但是原文翻译应该是 believe into Jesus， 就你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和救赎，我们在他里面，这叫进入。你进入了，但是你不能完全明白耶稣。你应该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但是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的明白耶稣。但是你应该，你可以进入，而且你一定要进入耶稣，你才能得救。进入跟明白还有一个层面的不同。明白我们通常是指理性的，我看清楚了，我想明白了。真理就好像一个客观的研究的一个对象，我们在思考，我们在观察。基督信仰是不违背理性的，我们不能够迷信，更不能盲信，我们应该竭力的应用神给我们的理性来理解，来思考神的话，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信仰不仅仅是理性的，信仰也是感性的，信仰更是灵性的。我们敬拜神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进入这一个字就更多是表明我们的经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必须是亲身经历过的，是有直接经验的，而不仅仅是父母告诉我们的，或者是牧师讲的，或者是你看别人听别人的见证所分享的。真理是可以亲身经历的，而且必须是你第一手经历过之后，你才是真正的明白真理。诗篇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曾经有一个室友，是中科大毕业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我信主以后就对他传福音，没想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说圣经我读过，而且我读的比你还认真， 我还把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用手抄了一遍。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不信。他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好像一个苹果，你知道它的化学成分，你知道它的分子结构，但是你就不肯咬一口，那么那个苹果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节经文吗？你明白十一奉献的真理吗？如果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永远不能明白神的话，你也不能得着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应许的祝福。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你们查经班的饭菜是谁做的？你们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我当然不能告诉他，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些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那他又问，奉献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把圣经上关于奉献的一些道理讲给他听。那天晚上回家，圣灵就对我说话，你今天跟人讲奉献讲得很好，但是你怎么不照着做呢？那是我刚刚信主不久。从那以后，在十一奉献上，我就从不亏欠神，神也从来没有亏欠我和我的一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的一切真理都是要我们去遵行的，而不仅仅是让我们用头脑去思考去明白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头大的基督徒，手和脚却很短。只有当我们遵行了，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并且从真理得到自由和益处。再举个例子，很多姐妹都很纠结，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为什么呢？我怎么顺服了？没有为什么，神就是这么安排和吩咐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你愿意顺服并且遵心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你智慧，告诉你如何顺服，你也真的就会明白顺服的真理。当然弟兄们也不要太高兴，其实神给弟兄们的功课更大。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愿圣灵把神的爱充满每一个丈夫，让我们知道如何爱我们的妻子。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应该成为我们的生命，离了它我们就不能活。现代的人只要活着不寻求真理，甚至抵挡真理，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偏行己路，个人按自己的行按喜好去行，个人行自己看为正的事，实在是可悲可叹。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愿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和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让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更让我们行在真理中。最后我再讲一点，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真的读圣经，不再需要仔细思考了，只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明白真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情没有捷径的，我们更不应该在属灵的事情上懒惰。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灵的工作没有取代我们的本分，圣灵更不是让我们懒惰的，圣灵使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灵也就常常用神的话来光照你，来感动你，来引导你，让你明白真理，更让你遵行真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聆听你自己的话。我愿圣灵将神的话深深地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照亮我们的心。主啊，你除去一切的拦阻，你除去人心中一切的顽梗，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都能够顺服下来，都能够谦卑下来，来顺服真理，来遵行真理。主，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如何向神祷告，如何读圣经啊，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让我们心中有一种渴慕，就是愿意明白真理。主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要丰丰富富的赏赐每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灵。主啊，更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真理，让真理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发出光来。主啊，唯有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唯有你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胆量，唯有你可以给你儿女的智慧。主啊，所以祈求你，你自己的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工，让我们来跟随你，让我们来为你做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丰盛的、荣耀的生命。主，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懒惰、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主啊，唯愿我们经历这个疫情，更唯愿我们经历在圣灵中的复兴。主耶稣，你自己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